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辛酉年到壬戌年共两年。孝惠皇帝中之上永宁元年，辛酉，公元301年春季正月，任命散骑常侍安定人张轨为凉州刺史。张轨因为当时正值多难之秋，私下有占据河西地区的想法，所以请求担任凉州刺史。当时凉州境内盗贼横行，先被人侵扰。张轨到任后，以宋沛、四院为主要谋士，将他们全部讨伐平定，威名显赫于西部地区。相国司马伦和孙秀指使衙门赵凤假称宣帝司马懿的神灵传话说，司马伦应当早日进入西宫。散骑常侍益阳王司马威是司马望的孙子，一向谄媚侍奉司马伦。司马伦任命司马威兼任侍中，派司马威逼迫夺取皇帝的喜寿，撰写禅让诏书，又派尚书令满分持节奉喜寿，将帝位禅让给司马伦。左卫将军王瑜、前军将军司马雅等人率领甲士进入宫殿，小谕三部司马，展示威势和赏赐，没有人敢违抗。张陵等人驻守各个宫门。乙丑日，司马伦被骑法驾进入皇宫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建始。皇帝从华陵西门出去，居住在金庸城，司马伦派张衡率兵看守他。丙寅日，尊奉皇帝为太上皇，改金庸城为永昌宫，废黜皇太孙司马臧为濮阳王，立世子司马孚为皇太子，封儿子司马孚为京兆王，司马乾为广平王，司马许为霸城王，都担任侍中并统帅军队。任命梁王司马荣为宰衡，何绍为太宰，孙秀为侍中、中书监、骠骑将军，仪同三司，益阳王司马威为中书令，张陵为卫将军，其余党羽都成为九卿、将军，越级提拔，不可胜数。下至奴仆士卒也加封爵位。每次朝会，貂蝉官是满座。当时有人编谚语说，貂尾不够，狗尾来续。这一年，天下所举荐的贤良、秀才、孝廉都不经考试，郡国祭吏以及太学生中年龄16岁以上的人都任命为官吏。郡守县令在赦令之日任职者都封侯。郡的纲纪都成为孝廉，县的纲纪都成为廉吏。仓库中的储备不够用来赏赐。因封侯的人很多，铸印来不及供应，有时就用白板封官。当初平南将军孙琦的儿子孙弼、侄子孙毛、孙辅、孙衍都依附于孙秀，与他合为一族，短时间内就位至高官显贵。等到司马伦称帝，四个儿子都担任将军，封为郡侯。孙琦被任命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孙琦因为孙弼等人接受司马伦的官爵太过分，必定会给家族带来灾祸，派小儿子孙回责备他们，孙弼等人不听，孙琦无法制止，只能痛哭而已。癸酉日，杀死濮阳哀王司马臧。孙秀独揽朝政，司马伦发出的诏令，孙秀往往擅自更改和决定，自己用亲纸书写诏书，有时早上颁布，晚上就改变，百官调动如同流水。张陵一向与孙秀不和，并且怨恨不能开府，暗中给太子司马孚写信说，孙秀专权不合众心，而功臣都是小人，扰乱朝廷，可以将他们全部诛杀。司马孚将信告知司马伦，司马伦拿给孙秀看。孙秀劝司马伦逮捕张陵，杀死他，并诛灭其三族。孙秀因为齐王司马囧、成都王司马颖、河间王司马瑜各自拥有强兵，镇守一方，厌恶他们，于是全部任用他们的亲信党羽为三王的参佐，加授司马囧为镇东大将军，司马颖为征北大将军，都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宠爱来安抚他们。李祥骁勇善战而得人心，赵兴逐渐忌惮他，但未明说。长史蜀郡人杜叔、张粲劝赵兴说，将军起兵才刚开始，就急忙派李祥在外掌握强兵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这是倒戈受人，应当及早图谋他。正逢李祥劝赵兴称帝后，杜叔、张粲于是禀告赵兴说，李祥大逆不道，将他拉出去斩首，连同他的子侄十余人。当时李特、李留都率兵在外，赵兴派人安抚他们说，李祥说了不该说的话，罪应处死，兄弟之罪不相牵连。又任命李特、李留为都将。李特、李留怨恨赵兴，率兵返回绵竹。赵兴的衙门将涪陵人徐衍请求担任巴东监军， 杜叔、张灿坚决不许。徐衍大怒，亲手在赵兴的阁门下杀死杜叔、张灿。杜叔、张灿的左右又杀死徐衍。这三个人都是赵兴的心腹，赵兴从此势力衰落。赵兴派长史前为人费远、蜀郡太守李别、都护常郡都率一万余人阻断北道，驻屯在绵竹的石亭。李秘密征集士兵，得到七千多人，趁夜袭击费远等人的军队，放火烧营，敌军死伤十之八九，于是进攻成都。费远、李别以及军纪九张威趁夜斩官逃跑，文武官员全部逃散。赵兴独自与妻子乘小船逃跑，到广都时被随从杀死。李特进入成都，纵兵大肆抢掠，派使者到洛阳陈述赵兴的罪状。当初凉州刺史罗尚听说赵兴反叛，上表说赵兴向来不是雄才大略之人，蜀人不归附他，败亡指日可待。朝廷下诏任命罗尚为平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、都率衙门王敦、蜀郡太守徐简、广汉太守欣然等七千余人进入蜀地。李特等人听说罗尚到来，非常恐惧，派其弟李湘在路上迎接，并进献珍宝玩物。罗尚很高兴，任命李湘为骑都。李特、李刘又用牛酒在绵竹慰劳罗尚。王敦、欣然劝罗尚说，李特等人专行盗贼之事，应当借聚会之机杀死他们，否则必成后患。罗尚不听。欣然与李特有旧交，对李特说，故人相逢不吉利，就会凶险了。李特深深猜疑恐惧。三月，罗尚到达成都，汶山羌人反叛，罗尚派王敦讨伐，被羌人杀死。齐王司马炯谋划讨伐赵王司马伦，尚未行动，正逢离胡人王胜、颍川人触目在浊泽聚集部众，百姓跟随他们，每天以万计。司马伦派其部将管袭为齐王军司，讨伐王胜、触目，杀死他们。司马炯趁机逮捕管袭，杀死他，与豫州刺史何煦、龙骧将军董艾等人起兵，派使者告知成都王司马颖、河间王司马瑜、长山王司马懿以及南中郎将新野公司马兴、象征、镇、州、郡、县。国发布檄文，声称逆臣孙秀迷误赵王，应当共同诛讨，有不从命者诛及三族。使者到达邺城，成都王司马颖召见邺令卢志商议。卢志说，赵王篡逆，人神共愤，殿下收揽英才以顺从民意，依仗大顺去讨伐他，百姓必定不召自来，吕秀争先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司马颖听从，任命卢志为资义参军，仍不左长史。卢志是卢毓的孙子。司马颖任命兖州刺史王彦、冀州刺史李毅、都护赵襄、石超等为前锋，远近响应。到达朝歌时，部众达二十余万。石超是石苞的孙子。长山王司马懿在他的封国，与太原内史刘吞各自率部众作为司马颖的后继。新野公司马兴收到司马炯的檄文，不知该服从哪一方。宠臣王随说，赵王室宗亲且强大，齐王室叔族且弱小，公应当服从赵王。参军孙循在众人中大声说，赵王凶逆，天下应当共同诛讨他，何论亲疏强弱。司马兴于是服从司马炯。前安西参军夏侯氏在史平聚集数千人以响应司马炯，派使者邀请河间王司马瑜。司马瑜采用长史陇西人李涵的计谋，派镇武将军河间人张方讨伐并擒获夏侯氏及其党羽，将他们腰斩。司马炯的檄文送到后，司马瑜逮捕司马炯的使者送给司马伦，派张方率兵帮助司马伦。张方到达华阴时，司马瑜听说二王兵力强盛，又召回张方，改而依附二王。司马炯的檄文送到扬州，州中人都想响应司马炯。刺史西龙是西律的玄孙，因为哥哥的儿子西建以及自己的几个儿子都在洛阳，犹豫不决，召集所有蜀官商议。主簿淮南人赵佑、前秀才于谭都说，赵王篡逆，为天下人所憎恨，如今义兵四起，他必败无疑。为明使君考虑，不如自己率领精兵直接奔赴许昌，这是上策，派将领率兵会合，这是中策，卓亮派遣小部队随行事帮助取胜，这是下策。西龙退下，秘密与别驾顾燕商议。顾燕说， 赵佑等人的下策正是上策。至中刘宝、主簿张苞、西曹刘成听说后请求接见，说不知明史君如今打算怎么做。西龙说，我受两位皇帝恩惠，无所偏助，只想守住本州而已。刘成说，天下是世祖的天下，太上皇承继已久，如今皇上夺取他不公平，齐王顺应时势起事，成败可见。使君不早点发兵响应，犹豫拖延，变难将生，此州岂能保全？西龙不答应。于谭是于藩的孙子，西龙将檄文压下六天不发，将士们愤怒。参军王遂镇守石头，将士争相前往归附他，西龙派从事在牛渚禁止，未能阻止。将士于是奉王遂进攻西龙，西龙父子以及顾燕都被杀死，首级被传送到司马炯那里。安南将军兼缅北诸军事孟观认为子宫帝座没有其他变化，司马伦必定不会失败，于是为他固守。司马伦、孙秀听说三王起兵，非常恐惧，伪造司马炯的奏表说，不知什么贼人突然围攻，臣懦弱不能自保，请求中军救援，以求能拼死一战，将此表向内外展示。派上军将军孙府、折冲将军李延率兵7000从亭寿关出发，征虏将军张宏、左军将军蔡黄、前军将军驴和率兵9000从鄂板关出发，镇军将军司马雅、杨威将军莫元率兵8000从成高关出发，以抵御司马炯。派孙秀的儿子孙慧都率将军11、许超率领宿卫兵30000以抵御司马颖。赵东平王司马茂为卫将军，都督诸军，又派金赵王司马富、广平王司马乾率兵8000为三军后继援军。司马伦、孙秀日夜祈祷，施用厌胜之术以求复，让巫袭选择出战日期，又派人到嵩山穿上雨衣，假称仙人王乔，写信说司马伦的地位长久，想借此迷惑众人。闰月丙戌朔日发生日食，从正月到这个月，五大行星交替经过天空，纵横无常。张宏等人进据阳翟，与齐王司马炯交战，屡次击败他。司马炯驻军引阴。夏季四月，张宏乘胜逼近，司马炯派兵迎战，各路军队按兵不动，而孙府、徐建的部队在夜间溃乱，直接回洛阳自首说齐王兵力强盛，不可抵挡，张宏等人已经战死了。赵王司马伦非常恐惧，秘而不宣，又召回其子司马乾及许超。正逢张宏击败司马炯的路部送到，司马伦才又派他们出战。张宏等人率领所有军队渡过颍水，进攻司马炯的营地，司马炯出兵攻击其别将孙毛、司马谭等人，击败他们，张宏等人才退兵。孙秀假称已经攻破司马炯的营地，擒获司马炯，命令百官都来祝贺。成都王司马颖的前锋到达黄桥，被孙慧、士一、许超击败，死伤10000余人，将士震惊恐惧。司马颖想退保朝歌、如志。王彦说，如今我军失利，敌人刚刚得志，有轻视我之心，我方如果退缩，士气沮丧，不可再用，况且作战岂能没有胜负，不如另选精兵，星夜兼程，出其不意，这是用兵的奇策。司马颖听从。司马伦赏赐黄桥之战的功劳，是一许超与孙慧都持节，由此各不相从，军政不统一，并且仗着胜利轻视司马颖而不设防。司马颖率各军攻击他们，在沮水大战，孙慧等人大败，弃军难逃。司马颖乘胜长驱直入，渡过黄河。自从司马炯等人起兵，百官将士都想诛杀司马伦、孙秀，孙秀恐惧，不敢出中书省。等到听说河北军队失败，忧闷不知所措。孙慧、许超、士一等人来到，与孙秀商议。有人想收拢残余士卒出战，有人想焚烧宫室，诛杀不依附自己的人，挟持司马伦南投孙琦、孟观。有人想乘船东逃入海，计议未定。辛酉日，左卫将军王瑜与尚书灵公司马璀率领迎兵700余人，从南掖门进入宫中，三部司马在内接应，在中书省攻打孙秀、许超、士一，将他们全部斩首，于是杀死孙琦、孙弼以及前将军谢谭等人。司马璀是司马昭的儿子。王瑜屯兵云龙门，召集八座全部进入殿中，让司马伦下诏说，我被孙秀所误， 以致激怒三王，如今已诛杀孙秀，应当迎接太上皇复位，我归老于农田。传召者用邹于藩命令将士解兵。黄门将司马伦从华林东门出去，与太子司马夫一起回到汶阳里的府地，派甲士数千人到金庸城迎接皇帝，百姓都高呼万岁。皇帝从端门进入，升殿，群臣叩头谢罪，下诏将司马伦、司马夫送往金庸城。广平王司马乾从河北回来，到达九曲，听说变故，丢弃军队，率领数十人回到府地。癸亥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特许聚营五天，分别派遣使者慰劳三位亲王。梁王司马荣等人上表说，赵王司马伦父子凶恶叛逆，应当处死。丁卯日，派遣尚书袁敞持符节赐司马伦自尽，逮捕他的儿子司马夫、司马父、司马乾、司马许，全部处死。所有被司马伦任用的官员都被罢免，台、省、府、尉等机构只有少数人留下。这一天，成都王司马颖到达。己巳日，河间王司马昱到达。司马颖派赵襄、石超协助齐王司马炯在阳翟讨伐张宏等人，张宏等人都投降了。自从起兵以来60多天，战死的人接近10万。在东市处斩张衡、驴和、孙毛、蔡黄自杀。五月，诛杀益阳王司马威。襄阳太守宗岱接到司马炯的檄文后，斩杀孙琦。永饶也令崆峒基斩杀孟关，都将首级传送到洛阳，一灭三族，立襄阳王司马尚为皇太孙。六月乙卯日，齐王司马炯率部众进入洛阳，驻军通章署，甲士数十万，威震京城。戊辰日，大赦天下，重新封兵徒王司马彦为吴王。甲戌日，下诏任命齐王司马炯为大司马，加九锡，备办典章制度，如同宣帝、景帝、文帝、武帝辅佐魏国的旧例。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甲黄钺，录尚书事，加九锡，入朝不必快步行走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。河间王司马昱为侍中、太尉，加三次之礼。常山王司马懿为辅军大将军，领左军。晋封广陵公司马璀为王，领尚书，加侍中。晋封新野公司马欣为王，都督荆州诸军事，加镇南大将军。齐、成都、河间三府各自设置属官40人，武官名号森严排列，文官只是充数而已。有见识的人知道，战乱不会停止。己卯日，任命梁王司马荣为太宰，领司徒。光禄大夫刘藩的女儿是赵王世子司马夫的妻子，所以刘藩和两个儿子散骑侍郎刘虞、冠军将军刘琨都被赵王伦委任。大司马司马炯认为刘琨父子有才能名望，特意宽恕他们，任命刘虞为中书郎，刘琨为尚书左丞。又任命前司徒王荣为尚书令，刘吞为御史中丞，王衍为河南尹。新野王司马欣将赴镇守之地，与司马炯同车去拜谒陵墓，趁机劝司马炯说，成都王室至亲，共同建立了大功勋，现在应当留他共同辅政，如果不能这样，就应当夺去他的兵权。常山王司马懿与成都王司马颖一起拜陵。司马懿对司马颖说，天下是先帝的基业，王应当维护正道。听到这些话的人无不忧虑恐惧。如志对司马颖说，齐王部众号称百万，与张宏等人相持，不能决出胜负。大王尽职渡过黄河，功劳无人可比。然而现在齐王想与大王共同辅佐朝政，我听说两雄不能并立，应当趁太妃有小病，请求回去探望，把重任交给齐王，以收服天下人心，这是上策。司马颖听从了。皇帝在东堂接见司马颖，慰劳他。司马颖拜谢说，这是大司马司马炯的功劳，我没有参与。于是上表称颂司马炯的功德，应当把政务委托给他，自己陈述母亲有病，请求回到藩国。随即辞别出来，不再回军营，便去拜谒太庙，从东阳城门出城，于是回到邺城，派人送信与司马炯告别。司马炯大吃一惊，骑马出城送司马颖到七里涧，追上了他。司马颖停车话别，泪流满面，只忧虑太妃的病苦，不涉及时事，因此世人百姓的赞誉都归于司马颖。 司马炯征召新兴人刘英为军资祭酒，洛阳令曹叔为记事都、尚书郎将统，阳平太守河内人苟西参军事，吴国人张汉为东曹院，孙慧为护曹院，前廷尉郑顾荣及顺阳人王豹为主簿。孙慧是孙奔的曾孙，顾荣是顾雍的孙子。刘英幼年丧父家贫，奉养曾祖母，以孝顺闻名，有人送给他谷物布帛，刘英接受而不道谢，只说等以后富贵了再报答。长大后博览经史，性情洒脱，有远大志向，节俭而不粗陋，清廉而不孤傲，看上去萎靡不振却不能侵犯。司马炯任命何煦为中领军，董艾掌管枢机，又封其将佐有功者葛瑜、陆秀、魏毅、刘贞、韩泰都为县公，委以心腹，号称武功。成都王司马颖到达邺城，下诏派遣使者前去重申以前的任命。司马颖接受大将军之职，推让九锡特殊礼仪，上表论述新义功臣，都封为公侯。又上表说，大司马以前在杨敌与贼寇相持已久，百姓困顿疲弊，请求运河北粮仓的米150,000斛，以赈济杨敌饥民，制作棺材8000多副，用成都国的俸禄制作衣服，收敛安葬黄桥战死的士兵，表彰他们的家属，比通常战死的提升2等。又命令温县埋葬赵王伦的士兵14000多人。这些都是卢志的谋划。司马颖形貌俊美，但精神昏昧，不读书，然而性情敦厚，把政事委托给卢志，所以能成就美名。下诏再次派使者小谕司马颖入朝辅政，并让他接受酒席。司马颖的宠臣孟久不想回洛阳，程太妃又留恋邺都，所以司马颖最终推辞不受。当初大司马司马炯怀疑中书郎陆继为赵王伦撰写禅让诏书逮捕他，想杀掉大将军司马颖，为他说情辩解，得以免死，于是上表任命他为平原内史，任命他的弟弟陆云为清河内史。陆基的朋友顾荣及广陵人戴渊因为中原多难，劝陆基回吴地。陆基因受司马颖保全救济之恩，并且认为司马颖当时有声望，可以与他建立功业，于是留下不走。秋七月，重新封长山王司马懿为长沙王，迁升开府骠骑将军。东莱王司马睿凶暴嗜酒，多次欺凌侮辱大司马司马炯，又向司马炯请求开府不被允许而怨恨他，秘密上表说司马炯专权，与左卫将军王瑜谋划废黜司马炯。事情被发觉，八月下诏废黜司马睿为庶人，诛杀王瑜三族，流放司马睿到上庸。上庸内史陈忠秉承司马炯的旨意，秘密杀了他，大赦天下。东武公司马旦因不孝之罪被流放辽东。九月征召他的弟弟东安王司马昼恢复旧爵，任命为尚书左仆射。司马昼举荐东平王司马茂为平东将军，都督徐州诸军事，镇守下邳。当初朝廷下令给秦雍州，让他们召回流入蜀地的流民，又派遣御史冯该、张昌监督此事。李特的哥哥李辅从略阳到蜀地，说中原正乱，不值得再回去。李特认为对，多次派天水人严氏到罗尚那里请求暂时停止到秋天，又向罗尚和冯该行贿，罗尚冯该答应了。朝廷论讨伐赵兴的功劳，任命李特为宣威将军，弟弟李留为奋武将军，都封侯。喜书下到益州，列举六郡流民中与李特一同讨伐赵兴的人，将加以封赏。广汉太守辛冉想以消灭赵兴作为自己的功劳，压下朝廷命令不据实上报，众人都怨恨他。罗尚派遣从事监督遣返流民，限期七月上路。当时流民分布在梁、益二州，为人庸公，听说州郡逼迫遣返，人人忧愁怨恨，不知怎么办。而且水灾正盛，年谷未收，没有路费。李特又派严氏到罗尚那里请求停止到冬天。辛冉和前卫太守李别认为不行。罗尚推举别驾蜀郡人杜别为秀才，严氏为杜别分析逼迫迁移的厉害，杜别也想放宽流民一年。罗尚采用辛冉、李别的计谋，不听从。杜别于是交出秀才委任板回家去了。辛冉性情贪婪残暴，想杀流民首领，夺取他们的财物，于是与李别对罗尚说，流民以前趁赵兴之乱大肆抢劫， 应当趁迁移时设官夺取他们的财物。罗尚发文书命令紫铜太守张衍在各要害处设置关卡，搜查宝物。李特多次替刘明请求留下，刘明都感激而依靠他，许多人率领部众归附李特。李特于是在绵竹建立大营安置刘明，向欣然写信请求宽容。欣然大怒，派人分头在交通要道张贴告示，悬赏捉拿李特兄弟，许以重赏。李特看到后全部取回，与弟弟李湘修改悬赏，说能送来六郡豪杰李仁严赵杨上官及低锁侯王一个首级的，赏100匹。于是刘明非常恐惧，归附李特的人更多，十天一个月内超过20000人，李刘也聚集了数千人。李特又派严氏到罗尚那里请求延期，严氏看到营寨栅栏设在要冲，谋划袭击刘明，叹息说民心正危惧，现在这样逼迫，变乱就要发生了。又知道欣然李别的主意不可改变，于是辞别罗尚回绵竹。罗尚对严氏说，你暂且把我的意思告诉刘明，现在听从宽限了。严氏说明公被奸说迷惑，恐怕没有宽限的道理，弱小但不能轻视的是百姓，现在不依道理逼迫他们，众怒难犯，恐怕祸害不浅。罗尚说是的，我不骗你，你走吧。严氏到绵竹对李特说，罗尚虽然这样说，但不可相信，罗尚的威严刑罚不能见礼，欣然等人各自拥有强兵，一旦发生变乱也不是罗尚能控制的，应当身家防备。李特听从了。冬十月，李特分兵为二营，李特居北营，李刘居东营，修缮铠甲，磨砺兵器，严加戒备等待。欣然李别一起谋划说，罗侯贪婪而无决断，一天又一天，让刘明得以施展奸计。李特兄弟多有雄才，我们将会被他们俘虏了，应当果断决定，罗侯不值得再问了。于是派遣广汉都尉曾元、衙门张显、刘病等人秘密率领步骑兵30000袭击李特营寨。罗尚听说后也派遣都护田佐协助增援。增援等人到达，李特安卧不动，等他们的人马进入一半，发动伏兵攻击，死者甚重，杀死田佐、增援、张显，将首级传送给罗尚、欣然。罗尚对将佐说，这贼子已成气候，而广汉不采纳我的意见，以致助长贼势，现在怎么办？于是六郡刘明、李涵等人共同推举李特为镇北大将军，惩治封败，让他的弟弟李刘为镇东大将军，号东都护，以向镇统，又让哥哥李辅为骠骑将军，弟弟李湘为骁骑将军，进军到广汉攻打欣然。罗尚派遣李别、费远率军救援欣然，畏惧李特不敢前进。欣然出战屡次失败，突围逃奔德阳。李特进入占据广汉，任命李超为太守，进军到成都攻打罗尚。罗尚写信小谕严氏，严氏回信说欣然奸巧，增援小子李叔平、李别不是将帅之才，我以前为节下及杜景文、杜别论述留下河迁移的厉害，人怀故土，谁不愿意，但从前刚到的时候随骨架受雇佣工，一家五口分散，又遇上秋涝，请求等到冬天成熟，而始终不被采纳，逼迫太甚，走投无路的路也会反噬老虎。刘明不肯伸着脖子挨刀，因此导致变乱。如果听从我的话，宽松的让他们整装，不过去年九月底集合，十月上路，让他们到达家乡，哪里会有这样的事？李特任命哥哥李辅、弟弟李湘、儿子李史、李荡、李雄及李涵、李涵的儿子李国、李黎、任回、李潘、李潘的弟弟李公、上官金、任臧、杨包、上官贝等为将帅，严氏、黎元等为辽左。罗尚向来贪婪残暴，成为百姓的祸患。李特与蜀地民众约法三章，施舍赈济，礼贤下士，提拔致用之人，军政严肃，蜀民非常高兴。罗尚屡次被李特打败，于是修筑长围，沿皮水扎营，连绵700里，与李特相持，向凉州及南夷校尉求救。12月，颍昌康公何绍去世，封大司马司马炯的儿子司马彬为乐安王，司马英为济阳王，司马超为淮南王。孝惠皇帝中之上泰安元年壬戌，公元302年春3月， 冲太孙司马上去世。夏五月已有日，梁孝王司马荣去世，任命右光禄大夫刘石为太傅。不久因年老生病罢免。河间王司马昱派遣都护牙伯讨伐李特，驻军梓潼。朝廷又任命张威为广汉太守，驻军德阳。罗尚派遣都护张圭驻军樊城。李特派他的儿子镇军将军李荡等人袭击牙伯，自己率军攻击张圭，击破他。李荡在阳冕击败牙伯的军队，梓潼太守张衍弃城逃跑，巴西城毛植率军投降。李荡进军到加盟攻打牙伯，牙伯逃跑，他的部众全部投降。河间王司马昱改任许雄为凉州刺史。李特自称大将军、益州牧、都督粮、益二州诸军事。大司马司马炯想长久把持大政，因为皇帝的子孙都已死尽，大将军司马颖有按次序继立之事。清河王司马谭是司马霞的儿子，才八岁，于是上表请求立他。癸卯日，立司马谭为皇太子，任命司马炯为太子太师，东海王司马越为司空，领中书监。秋八月，李特攻打张威，张威击破他，于是进攻李特的营寨。李荡率兵救援，山路险要狭窄，李荡力战向前，于是击败张威的军队。李特想回福县，李荡及司马王信劝谏说，张威的军队已经失败，智勇都竭尽，应当乘锐气擒获他。李特再次进攻张威，杀了他，活捉张威的儿子张存，把张威的遗体送还给他。李特派他的部将硕驻守德阳。李湘在皮桥驻军，罗尚派兵攻击他，多次被李湘打败。李湘于是进攻成都，烧毁了城门。李刘在成都北面驻军，罗尚派一万精锐士兵攻打李湘。李湘与李刘合力反击，大败罗尚军队，逃回去的只有十分之一二。许雄多次派兵攻打李特，未能取胜，李特的势力更加强盛。建宁的大族李瑞、毛深驱逐了太守杜俊，朱提的大族李猛驱逐了太守雍约，以此响应李特，各自拥有数万部众。南夷校尉李毅讨伐并击败了他们，斩杀了毛深。李猛送上书信投降，但言辞傲慢不公，李毅诱捕并杀了他。冬季十一月丙戌日，重新设置宁州，任命李毅为刺史。齐武敏王司马炯得知后，非常骄奢专权，大建府地，拆毁的公司房屋数以百计，规模与西宫相同，朝廷内外都感到失望。侍中姬绍上书说，生存时不忘灭亡，是易经忠善的告诫。我希望陛下不要忘记金庸城，大司马不要忘记颍上，大将军不要忘记黄桥，这样祸乱的萌芽就没有机会萌发了。他又写信给司马炯，认为唐尧、虞舜住茅草屋，夏禹住低矮的宫殿，如今大兴土木建造房舍，还要为三王修建宅邸，难道是今天最急迫的事吗？司马炯用谦逊的言辞道歉，但没有听从。司马炯沉溺于宴饮享乐，不入朝觐见，坐在家中任命百官，用符节敕令三台，选拔官员不公正，宠幸小人当权。殿中御史环抱奏报事情，没有先经过司马炯的府地，就被拷打致死。南阳尹氏正方上书劝谏司马炯说，如今大王安而不思危，宴乐过度，这是第一个过失。宗室骨肉之间应当没有嫌隙，如今却不是这样，这是第二个过失。四方蛮夷不安定，大王认为功业已经很大，不放在心上，这是第三个过失。战争之后，百姓穷困，没听说进行赈济救助，这是第四个过失。大王与起兵的义士盟约，事情平定后奖赏不拖延，但现在仍有功劳未得平定的人，这是第五个过失。司马炯道歉说，没有您，我听不到自己的过错。孙慧上书说，天下有五难，四不可，而民工您都占据了。冒犯刀锋是一难，聚集招纳英豪是二难，与将士同甘共苦是三难，以弱胜强是四难，心腹皇业是五难。大的名声不可长久承担，大的功业不可长久担当，大的权力不可长久执掌，大的威势不可长久拥有。大王做那些难事却不认为难，处在那些不可的境地却认为可行，我私下感到不安。民工应该思考功成身退的道理，推崇亲近的人把重任交给长沙王， 成都王拱手作揖返回藩国，那么泰伯、子臧的贤明就不会专美于前了。如今却忘记高处的危险，贪图权势而招致猜疑。虽然在台阁之上遨游，在重城之内逍遥，我私下认为威王的忧虑超过了在颍川、翟县的时候。司马炯没有采纳，孙慧以有病为由辞官离去。司马炯对曹叔说，有人劝我交出权力返回封国，怎么样？曹叔说，事务忌讳太盛，大王如果真能居高位而思危，提起衣袍离开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司马炯没有听从。张翰、顾荣都担心灾祸临头。张翰因为秋风刮起，思念菇菜、纯菜羹、如鱼块，感叹说，人生贵在是意罢了，富贵有什么用？随即辞官离去。顾荣故意酣饮，不过问府中事务。长史葛瑜因为他荒废职守，报告司马炯把顾荣调任为中书侍郎。颍川隐士于衮听说司马炯整年不上朝，感叹说，近是衰微了，祸乱将要兴起，带着妻子儿女逃到灵绿山中。王豹写信给司马炯说，我思考自元康年以来，宰相在位没有一人能善终，这是世事造成的，并非都是他们做的不好。如今您平定祸乱，安定国家，却又重蹈覆辙，想要长久存在不是很难吗？如今河间王在官右扎根，成都王在就位之地盘桓，新野王在江汉地区受封大邑，这三位王各自正在年轻力壮之时，同时掌管军队，占据要害之地，而明公您凭着难以赏赐的功劳，挟持着震慑君主的威势，独自占据京都，专擅大权，前进则有亢龙有悔之象，后退则如同处于棘藜之中，指望这样求得安稳，我看不到其中的福分。于是请求把所有的王侯都遣回封国，按照周公、少公的办法，让成都王担任北周伯，治所在邺城，司马炯自己担任南周伯，治所在宛城，以黄河为界，各自统领王侯来辅佐天子。司马炯用客气的命令答复他。长沙王司马懿看到王豹的信，对司马炯说，这小子离间我们骨肉，为什么不在铜钵下把他打死？司马炯于是上奏说，王豹谗言内奸外，造成猜疑，不忠不义，用鞭子把他打死了。王豹临死时说，把我的头悬挂在大司马门上，我要看到军队攻打齐王。司马炯因为河间王司马昱原本依附赵王司马伦，心里常常记恨他。凉州刺史安定人黄甫商与司马昱的长史李涵关系不好，李涵被征召为义军校尉，当时黄甫商担任司马炯的军事参谋，夏侯氏的哥哥也在司马炯府中。李涵心中不安，又与司马炯的右司马赵襄有矛盾，于是单人匹马投奔司马昱，假称接受密诏，让司马昱诛杀司马炯，趁机劝司马昱说，成都王室至亲，有大功，谦让退回藩国，很得人心。齐王越过亲族而专权，朝廷对他侧目而视。如今发檄文给长沙王，让他讨伐齐王，齐王必定会杀掉长沙王，我们便以此作为齐王的罪状而讨伐他，一定可以擒获。除掉齐王，拥立成都王，除去逼上的宠臣，建立清静的辅政，来安定社稷，这是大功。司马昱听从了他。这时武帝的族弟范阳王司马萧任都督豫州诸军事，司马昱上表陈述司马炯的罪状，并且说，我统领十万军队，想要与成都王司马颖、新野王司马欣、范阳王司马萧一起会合洛阳，请长沙王司马懿废除司马炯，让他回家，以司马颖代替司马炯辅政。司马昱于是起兵，以李涵为都督，率领张方等人奔赴洛阳，又派使者邀请司马颖，司马颖打算响应他，如至劝谏没有听从。十二月丁卯日，司马昱的奏表送到，司马炯非常害怕，召集百官商议，说，我首先倡导一兵尽臣子的节义，信义显明于神明，如今二王听信谗言发难，怎么办？尚书令王荣说，您的功勋确实大，但赏赐没有遍及劳苦之人，所以人心怀有二心，如今二王兵力强盛，不可抵挡，如果大王回到府地，交出权力，推崇谦让，或许可以求得平安。司马炯的从事中郎葛瑜愤怒地说，三台的主管官吏不为王室操心，赏赐拖延，责任不在府中，谗言叛逆应当加以诛讨，怎能虚假地接受伪书， 突然让大王回府呢？汉、魏以来，王侯回到府地，难道有能保住妻子儿女的吗？
提这个建议的人可以斩首。
百官震惊恐惧，变了脸色。王戎假装药性发作，掉进厕所，得以免死。李涵驻扎在鹰盘，张方率领20000军队驻扎在新安，向长沙王司马懿发出檄文，让他讨伐司马炯。司马炯派董艾袭击司马懿，司马懿带领左右100多人骑马跑入宫中，关闭各门。奉天子攻打大司马府，董艾在宫西布阵，放火烧了千秋神武门。司马炯派人拿着邹于藩呼喊说：“长沙王假传诏书。”司马懿也称大司马谋反。当天晚上，城内大战，飞剑如雨，火光冲天。皇帝驾临上东门，箭射到御前，群臣死者互相枕藉。连续作战3天，司马炯的军队大败，大司马长史赵渊杀了何煦，于是抓住司马炯投降。司马炯被带到殿前，皇帝心中不忍，想让他活命，呵斥左右快带出去，在昌河门外斩首，在六军示众，同党都被夷灭三族，死者2000多人。将司马炯的儿子司马超、司马彬、司马英囚禁在金庸城，废黜司马炯的弟弟北海王司马石，大赦天下，改元。李涵等人听说司马炯死了，领兵返回长安。长沙王司马懿虽然在朝廷，但事情无论大小都到邺城咨询大将军司马颖。司马颖任命孙慧为参军，陆云为右司马。这一年陈留王去世，谥号叫魏元皇帝。鲜卑宇文单于莫归部众强盛，派他的弟弟屈云攻打慕容伟，慕容伟攻击他的别帅素慕言，打败了他。素慕言感到耻辱，又调动10万军队在集城包围了慕容伟。慕容伟的部众都害怕，慕容伟说：“素慕言兵虽多但无法治，已经在我的算计之中了，诸军只管奋力作战，没什么可忧虑的。”于是出击，大败敌军，追击100里，俘虏斩杀数以万计。辽东人孟辉原先被俘落在宇文部，率领他的部众几千家投降了慕容伟，慕容伟任命他为建威将军。慕容伟因为他的臣子慕于矩勤勉恭谨廉洁，让他掌管府库。慕于矩用心计算墨迹，不用查看账簿，始终没有遗漏。因为慕于和聪明敏捷精于审查，让他主管刑狱诉讼，复审清楚公正。